午饭时，大家死气沉沉。经过一夜的琢磨，人们心里有了主意，看法有所变化，对杨之球的态度也变得冷淡了。他们现在几乎有些埋怨这个女子，怪她为什么昨天夜里不偷偷去找那个普鲁士军官，也好使得他这些旅伴们一觉醒来之后会喜出望外。这不是最简便不过的法子吗？再说谁又会知道内情呢？他自己也蛮可以保住面子，只需让的军官知道，他仅仅是因为可怜旅伴们的困境而屈从的。对他这么一个姐儿来说，这种事儿算个屁。虽然他们心里都这么想，可是谁也没有讲出来。下午大家都烦闷的要命，伯爵提议到镇子附近去走走，每个人都把身子裹得严严的，一行人就出发了。唯有可尔尼代与两个修女没去。可尔尼代宁愿守着壁炉，两个修女则到教堂或神父家去消磨时间。天寒地冻，日甚一日，冻得鼻子与耳朵如针扎了一般，冻得双脚疼痛难忍，举步维艰。待到面对着田野时，望着无边无际的一片白雪覆盖着的大地，大家不禁有感凄凉消煞，只觉得心里寒透了，精神一蹶不振，无心再走，立刻就掉头而回。四位女士走在前头，三个男士跟随其后，相距不远。鸟先生对目前的形势洞若观火，一目了然。他突然发问说，这个婊子是不是要连累他们，害得大家在这么个鬼地方长期待下去？伯爵始终保持温文尔雅的风度，说这种事儿只能心甘情愿，不能硬逼一个女人做出如此痛苦的牺牲。卡雷·拉马东先生则指出，如果真像传闻所言，法军要从迪耶普发动进攻，那么两军必在托特这里相遇。另外两位先生一听此话，就更忧心忡忡了。鸟先生发问道，我们能不能徒步逃出去？伯爵耸耸肩膀说，亏您想得出来，在这冰天雪地里还带着女眷，那些大兵立即就会追，十分钟就能追上，把我们当俘虏抓回去，任凭他们处置。他说的在理，大家不再吭声了。几位太太在谈论穿着打扮，但心里都为某件事而提心吊胆，谈话也就不那么专注热烈。突然，普鲁士军官出现在街口那头，在一望无际的雪地上，远远地勾勒出他那穿着军装的细高身影。只见他走路时双膝向两侧撇开，这是军人特有的步行姿势，是因为怕弄脏了精心擦亮的皮靴。从太太们身边走过时，他微微弯腰致意，对几个男人则轻蔑地瞧了一眼。而这几个男人也有点尊严，并未脱帽，唯有鸟先生做了一个要脱帽的动作。杨之球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那三位有夫之妇则感到，同这个妓女走在一起，偏偏又碰见了那个要跟他睡觉的军官，这简直就是他们的奇耻大辱。于是他们就谈起那个军官，谈他的身材，谈他的容貌。卡雷·拉马东夫人曾结交过许多军官，极具行家的鉴赏力，他觉得这军官很不错，甚至惋惜他不是法国人，否则他准能成为叫所有妇女都心醉神迷的帅轻骑兵。一回到旅馆，大家又不知道干什么才好了，甚至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说话也非常尖酸刻薄。吃晚饭时，大家却沉闷不语，匆匆吃完各自回房就寝，希望在睡梦中把时间打发掉。第二天早晨下楼来，个个都是脸色憔悴，心情恶劣。几位太太几乎全部跟杨之球说话了。教堂的钟声敲响了，是要为一个孩子做洗礼。 这个胖姐也有一个孩子寄养在伊夫多的一户农家，一年也见不上一次，但她也从不挂念。现在听说有一个孩子要受礼，便骤然萌生了对自己孩子的强烈爱心，所以想去参加这洗礼仪式，而且是非去不可。杨之球一走，大家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将各自的座椅往一块挪进，因为大家感到非得做出决定不可了。鸟先生灵机一动，冒出一个点子，向那普鲁士军官建议把杨之球一人扣下，其余人全都放走。他们还是请旅馆老板担任传话的使命，可是他刚上楼去见军官就立即下来了，那个德国佬深谙人的本性，把他赶出房门，声称只要他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全体旅客都得扣住不放。对此，鸟太太那市井无赖的脾性大肆发作起来，
我们总不能老死在这里吧，既然这个小娼妇的本行就是同所有的男人干那种事，我看他就没有权利挑肥拣瘦。我倒是要问一声，这个烂货在卢旺不是谁要他他就跟谁干吗？连马车夫都不拒绝。
没错，夫人，就是省督府的马车夫，这件事我知道的一清二楚。那车夫常在我店里买葡萄酒，可是今天要他来帮我们摆脱困境，这小婊子却假装正经摆架子。照我看，这位军官的行为倒是挺正派的，他也许很久没有跟女人有那事儿了，当然我们这三位太太更对他的口味，可是不，他愿意将就将就，只要能得到那个大家都玩的女人就知足了。他懂得尊重有夫之妇，大家想一想吧，他是这里的主子，他只要说一声我要，那就完全可以靠手下的那些大兵的帮助把我们三个统统的强奸了。
旁边的两位太太微微打了个寒战，漂亮的卡雷拉马东太太眼神发亮，脸色略显苍白，似乎已经感到自己被那军官占有了。几个男人本来在一旁商量对策，这时也凑了过来。鸟先生义愤填膺，想把那个贱货的手脚捆绑住，将他献给军官。但是伯爵毕竟出身外交世家，祖上三代皆出任大使，本人生来又具有外交家气质，所以仍然主张巧施手腕，智取为上。
一定得让他自行决定。
于是他们进行了一番密谋，几位太太也紧紧地凑在一块，低声细语，各抒己见，共商大计。他们的话讲得极有分寸，讨论起这些极其淫秽的事情，夫人太太们都措辞文雅，表述委婉，句斟自酌，含蓄谨慎，一个局外人是绝对听不明白的。不过上流社会所有的女人身上那层薄薄的遮羞布只能掩盖其外表，一遇见男女间的风流艳事，她们就心花怒放，不由自主打心眼里感到蚀骨销魂，如同骚到了自己的痒处。他们怀着样样春情为他人撮合，就像嘴馋的厨子在替他人做晚餐。这一伙人到后来觉得这件事本来很滑稽可笑，不由得越谈越轻松，越放肆。伯爵说了若干粗鄙的取笑话，但是说得很巧妙，引得大家会意一笑。鸟先生一讲，放肆话、下流话就出口了，但是大家并不觉得不堪入耳。他太太则怎么想就怎么说，毫无遮掩，令在场的人都欣然认同。他说，
这个婊子既然是干这一行的，为什么她跟别人都干过，偏偏要拒绝这样一个军官呢？
出身高贵、趣味优雅的卡雷拉马东夫人似乎仍坚持这样的想法，如果她自己是杨之球，倒宁肯接受这个军官而拒绝其他的人。他们就像要攻陷一座被围困的堡垒一样，花了很多时间讨论具体作战方案。 大家商定了每个人要扮演的角色，要依据的道理，要采用的手腕。他们也制定了进攻的计划，要使用的计谋与攻其不备的方式，以便迫使这座活生生的堡垒开门迎敌。然而科尔尼戴却躲在一旁，与他们保持距离，不闻不问。他们正全神贯注地进行商议，没有听见羊脂球回来了。幸亏伯爵轻轻嘘了一声，大家才抬眼一看，羊脂球已经来到了跟前。大家戛然闭口，顿时不免尴尬，不知如何答话。毕竟伯爵夫人深谙交际场上虚与周旋的那一套技巧，比别人灵活善变。他向羊脂球问道，这次洗礼有意思吗？胖姐心情激动，余波未平，就把洗礼从头到尾描述了一遍，如见到什么人了，那些人的形貌神态了，以致教堂的外观了等等。最后他还补充了一句，有时上教堂做做祈祷实在太好了。一直到吃午饭，这几位夫人太太对他都甚为亲近和蔼，当然是为了先取得他的信任，以使得他过会儿就能听进他们的劝告。一坐上饭桌，这一伙人就开始咄咄进逼了。开始时他们先泛泛谈论献身精神，列举了古代的一些先例，最后举出尤迪与霍洛菲娜，继而生拉硬扯，把卢克雷迪亚与塞克斯图斯也算上，再接着就是克罗巴特拉，说他陆续将敌军将领一一引诱上床，使他们终于都像奴仆一样俯首帖耳。于是在晚餐桌上更有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应运而生了，他完全是这几个不学无术的百万富翁想象出来的，说的是罗马的女公民纷纷跑到加布城去搂抱汉尼拔，搂抱他手下的副将与雇佣军官兵，让他们在玉璧里睡大觉。这几位说客先生还列举了所有那些挺身而出阻挡了征服者的女人，他们将自己的玉体当战场，当制服敌人的手段与武器，他们以绵里藏针的抚摸亲吻战胜丑恶可憎的对手，为了复仇与报效国家的高尚目的而牺牲自己的贞操。这几位先生甚至还婉转地谈到英国有一位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蓄意染上一种可怕的传染病，想要让拿破仑也染上，但是在那次暗藏着致命危险的幽会中，拿破仑突然感到虚弱乏力，体能不支，只好作罢，才奇迹般地避开了这次暗算。所有这些故事都讲得很得体，很有分寸，有时这些上等人士还爆发出一阵热情洋溢的赞叹声，意在激励在座的某人进行效法。听来听去，你就会相信女人活在世上，其唯一的使命就是永无止境地奉献自己的肉体，没完没了地听任大兵丘巴的玩弄。两位修女似乎充耳不闻，陷入了深深的沉思，羊脂球则一声不吭。整个下午大家都让他一个人待着，去慢慢地进行思考，但是他们本来一直称他为夫人，现在却改成小姐了，谁也说不清为什么改变称呼，似乎是有意降他一级，让他从已经爬到受人尊敬的级别上挪下来，以提醒他别忘了自己原本的卑贱地位。又到吃晚饭的时候了，刚一上汤，旅馆老板又来了，仍然重复了昨天晚上的那句问话，
普鲁士军官派我来问伊丽莎白·鲁塞尔小姐，她是不是还没有改变主意？
羊脂球生硬地答道，没有，先生。在晚餐上，同盟军的攻势明显削弱，鸟先生讲了两三句话，效果甚糟，每个人都在搜肠刮肚，想找出一些新的势力，结果一无所获。 还是伯爵夫人，她并非胸有成竹，事先亦无考虑，只是模模糊糊感到应当向宗教表示表示敬意，就随便问问那位年纪大的修女，圣徒们曾经干过一些什么了不起的事。殊不知，许多圣徒都干过一些被我们视为罪恶的事情，但是只要那些罪恶是为了光耀上帝或者是为了帮助他人而犯的，教会就会毫不为难地予以宽恕赦免。这倒是一个强有力的论据，伯爵夫人立刻加以利用，在这一问一答中，不管是双方的心照不宣、彼此默契，还是穿教袍者都擅长的存心讨好，不管是打者笨脑子的歪打正着，还是傻里傻气的助人为乐，反正这位年长的修女给这伙上流人士的阴谋帮了一个大忙。大家原以为她胆小怕事、不善言谈，这时他却表现得甚为大胆，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有时言辞还很极端。神学中对决疑论的探讨从来都未能对他有所影响，他自己奉行的原则坚硬的像一根铁棒，他认定的观念从来没有动摇过，他的良心更是无所顾忌。他认为亚伯拉罕要以子祭神是极为简单正常的，只要上天一声令下要他杀掉父母，他就会立即执行。在他看来，只要意图是光明正大的，干什么事都不会惹怒天主。他真是一个天赐的通谋者，又具有神圣的权威性，伯爵夫人正好可以大加利用，让他围绕但求目的不问手段这个道德格言做一番令人感化的宣讲。伯爵夫人问他，如此说来，嬷嬷，你认为只要动机纯洁，上帝就会允许世人采取各种方式，就会宽恕任何行为本身？这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夫人，有很多行为本身应该受到谴责，但是因为当初的意图是纯正美好的，往往最终都成为了值得称颂的事。他俩就这样一问一答地交谈着，共同判断上帝的意愿，预测上帝的决定，玩上帝于鼓掌，强使上帝为一些与己无关的事情操心劳神，承担责任。这些话讲得相当含蓄，既巧妙又审慎，不过这个头戴修女帽的圣女的每一句话都在那妓女愤怒抗拒的防线上攻破一个缺口。随后谈话稍微偏离了正题，这个带着念珠的女士谈到她那个教派的修道院，谈到她那个修道院的院长，谈到她自己和她那个身材瘦小的同伴及她亲爱的圣尼塞夫尔修女，他俩都是受命前往勒阿弗尔去护理医院里几百个染了天花的士兵。他对那种病的患者做了一番描绘，详细介绍了患者的病情。现在他们两个人竟然被这个胡作非为的普鲁士军官截在半路上，一大批本来可以获得他们救助的患者眼见就要丧生。护理军人是他的特长，他曾经到过克里米亚、意大利、奥地利，一讲起他所经历过的战役，他顿时就尽显久经沙场的修女英姿，似乎他生来就是为了随军转战，在枪林弹雨中抢救伤员的。在那种时刻，他比军队的长官更有权威，往往一句话就能镇住那些目无法纪的兵痞，的确可谓名副其实的随军修女。他那张脸蛋被天花毁容布满了麻斑，不正是千疮百孔的战争写照吗？他的发言效果极佳，他说完后没人再有什么可说的了。